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摇滚随心又一次出发，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新的一期节目，我是齐又一。今天坐我身边的呢是声音碎片乐队。声音碎片乐队呢，这个成立于2003年是吧？
对，
2001年
发第一张唱片，
02年发的第一张。
那就哦，是吧？那就我记错了啊！我本来想攀个近，
主要时间太长了，是吧？
太长了、反正就是非常早了，非常早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基本上，你想，因为我是03年入行的嘛，然后我就是这个，咱们都算共同成长啊，共同成长。这么多年干下来呢，这个声音碎片乐队的这个事业蒸蒸日上啊，这个经常在各种大型音乐节压轴什么的。你像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节目反正这个也做可能也差不多了啊。这个今天呢，声音碎片乐队呢是最近出了新的单曲。
对，
是在摩登，是签约摩登以后第一次有作品发出来，
是
吧？
是。
然后呢，我一说哟，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跟声音碎片坐着聊过天儿。像马老师啊什么的，这都是最远大名啊。然后今天正好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也是第一次坐下来跟马老师聊天。
因为你就别老师了，你就老马就可以。
老马，对，老马。这个啊，好吧，我们马上开始我们这期的节目。请老马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歌叫什么？
新歌叫《致我的迷茫兄弟》。
嗯，
对，这是我们10年来的第一首发表的单曲，然后接下来整个专辑也在制作之中，马上就一波一波的就开始发了。
就是为什么这个隔了10年才有单曲发表？
他其实并不是说没有歌，是一直觉得那个不是合适的时间。您知道这10年时间，其实这个原创这一块特别糟糕，对吧？您有印象吗？基本上没有。你觉得这10年有没有就是让你眼前一亮的乐队啊、歌手什么的？你是老的听音乐的人了，你以前还写过乐评，对吧？
这个事儿我不敢瞎说，你就说你的吧，你说你的观点。
对，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发表所谓原创的好的时机。那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就先待着呗。
因为乐队的话有好多别的原因嘛，就是各种原因，可能好几个人嘛，就各方面的原因嘛，然后成员还有大家也会有些意见摩擦，可能办后来慢慢这几年大家都比较成熟。
你们乐队倒是其实还算是说成员比较固定的，
其实也不固定，我们三个固定，那鼓和贝斯也是换来换去。
你们仨固定就可以了。我最早其实跟李伟认识，是吧？
太多年了
、其实就是咱俩应该是2004年2005年认识，
对对对，
差不多。我跟李伟是怎么认识的呢？当时呢，我的上司，我在京城动物指南的上司
是阿美
、是周云山的媳妇儿。然后周云山呢，乐队呢，有一年这个第一波乐手换掉之后呢，这个第一个加入进来的乐手吉他手是李伟。
我那会是那个，因为我跟老刘在当时不是在那个好朋友嘛，因为当时他吉他手撤了，他其实把我给骗过来了，让他帮忙。
哎，你讲讲这段，我就爱听被人骗的。
他就把我骗出来，你帮我那个录张专辑吧，可以没问题。然后我就录了以后，我操，没完了吧？哎呦，排练演出什么？我说我已经录完了，我就赶紧撤了。
啊，你当时压根也没想加入飞雪。
对，一开始我就帮他嘛，说先演演场出吧，演了几场了，你再录专辑吧。后来我一看，我操，一年多时间。
老周，我们俩是成都一个学校的，
是吗？
对呀、我们俩大学时候
认识。你大学是哪大学？
西南民族学院，当时叫
西南民族学院。
对，
老周也是西南民族学院。
是啊，是啊，我们学校里、
老周是汉人吧？
是汉人，但是民族学院也有汉人，而且汉人为多。
他们那会儿跟老周说，你们在以前搞乐队玩过吗？
学校里玩过啊，但那时候不太懂嘛。对，
你们俩岁数差不多吗？
差不多，差不多，最多差1岁或者2岁。
其实那个时候还有他们学校有老周。还有那个胡松，夜叉的胡松，
胡松不是，
王
月
他们也都在那一部，好像你们都是那一
部。胡松是四川人，李玉川是，
啊、
夜叉的第一代吉他手是、我们三个一个学校。
你
老
周、周云山、
李玉川、
李玉川，你们仨是一个学校。
对，我们那时候就
你们那学校有业务，
我们就开始在火石潭二楼 就是弹唱八指带，因为我没有学过，八指带就是唯一的方法嘛。
嗯，
对，老周我们认识太多年了，那个上学时候就认识。
你讲讲那个你们学校为什么出了你们三位啊？
我不知道，反正那个烂学校，但是弹吉他人挺多的，
是吧？
对对对，基本上人手一把吉他，每个寝室都有三四把吉他，
都是为了骗小姑娘的呗。
有可能是，因为确实有人弹得好，
嗯，
然后就相互影响，估计是那个学校弹吉他人特别多，对，
就在你们那年代，可能现在
对对对，现在肯定没有了，现在谁还弹吉他呀？
哎呦，前两天我跟哥们儿，我最近不是在北影上学的嘛，
嗯，
北影不是漂亮小姑娘特别多嘛，
嗯嗯，
我这不又是单身嘛，
嗯。
然后呢我就说那扒拉扒拉吧，然后我的这些同学啊后来就发现就是都劝我说齐老师你能不能那个就是加了人家微信以后啊别直接就把你那什么小说啊你拍个片儿发给人看现在不实行这个我说啊那不实行这个怎么办呢
那你找演员吗你要是导演就找演员
对呀、啊、我跟人就是这么说的呀我说我把我们这剧本啊我以前喜欢做这发你看看咱们了解了解啊
嗯
啊，人家发现这不行。我说那你们现在都怎么聊天啊？这是小姑娘，她说我们就是聊啊，是哄人高兴，人爱玩什么带人玩什么。
那、
哦、
有，
嗯，我说哦，那这个人家喜欢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呗。
嗯，所以我们是上一代的人了，意思是。
对，你们那一代啊，咱俩您哪年的？
我是76年的。
76年的，咱还是差点岁数啊。您那代人呢，真是女孩子文艺青年比较多。
那是是。
什么都不会的，至少也会读诗，
嗯、
是吧？
嗯，
就是你什么吉他、贝斯、鼓一概不会，不会画画，什么什么都不会，不会跳舞，什么都不会。但是你给他读首诗，他能哭，是吧？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你看吧，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些就是文字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
就特别吃香，
加入这个来唱歌的特别多，你发现没有吗？
我们那时候
那琴弹的特别烂，
嗯，
和声都按不准，1645他就可以成为民谣歌手，
嗯、
对吧？
嗯嗯。
现在还有呢，现在这个乐坛上还有无数这种
人
啊，拉多了，米拉多了，然后吧，歌词倒是写的还可以，对吧？
嗯，
就是文字工作者来参加唱歌了。
我怎么听着您说您自己的吧？
那我琴弹的好啊，
啊，
我也是这种，但我琴弹
的
好
啊，琴弹的比他们好。
对呀，对呀，对呀。
那你就直说是谁？是不是周立峰？
啊，不是，不是，
不是，
不能说人的名字，
不能说名啊。
对，
嗯。反正就是你们当时，你们仨就在学校里就混出来了。
嗯。
那个谁，夜叉是跟着胡松，就那个李立川是吧？
李
立川，
对。
他是跟着胡松就直接到北京了，是吧？
对，胡松我们在那时候也认识，只是他不是这个学校的，他是另外学校的。
嗯、
但我们那时候就认识。
你们学校是在成都吗？
在成都，胡松他们也在成都。
嗯。
就反正这帮人那时候就认识。
周云山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是从直接从学校去的密集吗？
他比我早，
周云山那会儿
他比我早，
就是97年。是我当、
哦、
那时候我当时一到学校的密集还有个故事。当时我寝室，我跟高虎、张静，然后还有是那谁王悦，我们都是一个寝室的。
嗯。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逗。然后我先去了，过了一天来了一四川的烫头饭，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在摊黑豹。后来他王悦过去说：“哥们，等我过两天，我一哥们要过来。”你让他给你弹黑豹，弹了他妈的觉得那个特别像，然后过来人家胡松就来了，
哦，就是谁？周云山说胡松要来，
王悦说的，
王悦说的，
胡松就开始弹，我操，一来你看你弹，我操，黑豹的各种solo各种弹，
哦，
大家一看都傻了，我操，太牛逼了，就那是，
好吧，
那个，
然后那后来您是怎么就搞上乐队的呢？从诗人。
就等于我们在学校的，因为我出生那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哎、
嗯，
就是你无法对，你无法想象那个，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
嗯，
但是你看我们上学是在成都上的学，成都和我那个家乡差距实在太大了。
嗯，
你想我那时候回去肯定不愿意了呀，
就是不愿意回老家。
对呀、啊
嗯，
然后就到成都，然后在酒吧里就弹唱之类的呗。
嗯。成都弹唱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老周周云山去北京，然后我还有个朋友曹操，你也认识吧？
认识。
对，曹操也去了北京，跟去搞木马了，那时候好像已经成立了。
嗯。
然后我在四川，我也觉得啊，我也该去一下，
嗯，
就来了。
当时老周应该也是在四川弹唱过一段吧？对。
但我们俩就换着唱，
是吧？
对。
那你那会儿那个流行歌曲唱会不少。
几万首吧，
啊，是吗？
对啊，对啊。
现在还行吗？
现在不行了。
他来北京的时候，后来来北京的时候，他就在北京那会就是一开始没钱嘛。
我跟你我就没有穷过
啊。
他们在密集学校穷的没饭吃
啊，
曹操他们如果在那儿，像我在酒吧里干活，三里屯那干活，一天晚上还是有几十上百块钱嘛。
哦，
我一去买啤酒跟谢强跟老曹他们高兴死。
哦，那不错，那等于你这老师聚会的中心啊。
也不是，因为我平常干活嘛，就晚上我们就要干活。
嗯，
偶尔有一天没活，我就去找他们。
哦，反正你有积蓄，他们都没有。
那没有，他们哪里有啊？
嗯、行啊。那您这老家彝族什么地儿啊？
我在四川和云南的刚好那个交界线上。
嗯，
交界上从那儿一过去就是云南。
嗯，
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扶贫什么的，重点就是我们那些地区了。
嗯，
就他特别，他穷到了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我是指以现在这种标准啊。
嗯，
但他原来说自己种地就可以，反正温饱是没有问题。那你现在是以钱为中心嘛，钱他们就没有，所以穷的也完全你无法想象那种。你像我们小时候是哪有什么音乐的，根本没听都没听说过。
那
差不多十几岁我才会说汉语，你想想吧。
啊，你十几岁才会说汉语，结果考到了。
对呀，我算好的，有些人一辈子就不会说。
嗯。
但现在不一样了，在我那个时候就是你一辈子不会说汉语的很多。就你现在去，你现在去，比如说拉萨下面某个县，就无数人他不会说汉语的，他没有那个语言环境，他就不会说。现在好一点。
那你小时候怎么接触上这个文艺的？
就没有接触过。
那上大学才知道的。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弹琴特别晚，我弹十七八岁才知道有吉他这么一件乐器。
嗯。
就到成都了才知道，哎，吉他好听，就这样。
嗯。那你这个网上流传说你是流浪诗人，其实也不是这么事儿，你还是一个流浪歌手更像。
反正就没流过浪，
扒着个带着把琴，好像干活这儿干干那儿干干，反正能挣着钱。
啊、对, 对, 对, 对，
可能他以前因为他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没租房子嘛。
啊，住哪儿啊？
就到处蹭嘛，就是你现在你这个棚就住，然后要不在排练室，你到处肯定就这样子，大家就是这么叫出来。他那会就。差不多有六年什么的，反正挺长的，
挺长时间，
一直嘛，就可能就这几年啊，他租房就蹭够嘛。
嗯，
反正就我觉得，反正这种我是受不了。这种到时候
也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朋友，我朋友多的。
嗯，
我说北京牛逼的地方就在这儿嘛。
嗯，
那北京让我这样的人可以活下来，你要去上海，你去深圳你就活不下来，你就必须去上班去了。你不上班，你没吃的，没喝的，也没人照顾你。但在北京就可以。北京我有几个北京的哥们儿，人家就没吃的，来家里，这做饭就吃了。
哎，你这个气息，咱俩头回一块聊天哈。但你这个气息其实不像咱们鬼圈，你这气息更像是那个诗人圈啊，像那个什么那个艺术家那圈，对吧？七九八那帮。
没有，那个我也不熟，我一直就是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圈，我的朋友都是就是最老的那帮。
嗯。嗯，伟哥是一直就是从小时候就在迷笛那儿。
对，那小时候喜欢嘛，喜欢你就当时在银杏世界你看到一个东西，哎，我操，这里其实那时候你看到那个招生的时候，你看好多你喜欢的那些乐手，
嗯，
啊，你我觉得啊，你到这种地方你可能会认识好多人嘛，因为你在老家的话，你没有朋友。
嗯，
我当时我就拿了个后面吉他嘛，拿了后面吉他，然后我就报名嘛，他说可以学吉他嘛，然后我一进去以后，当时那个张帆。那应该是张帆他媳妇是谁？我记得是，可能校长，反正可能好像是吧。然后他说：“同学啊，你这吉他不行啊，你得换一把。”哎，我说：“那我这吉他不行，是中国最贵的吉他，差不多200块钱呢。那还有什么吉他行啊？因为那我不知道。
那中国最便宜的吉他是在你印象当中是什么吉他呀？
因为当时你那个概念，因为没见过嘛，我就在小县城，你不知道，
啊、
你以为那个钱。”那97年的是200块钱，多钱了？在我当地的时候，你就买了最贵的嘛。哎，别人说你那是最贵的，啊，我想啊，这是中国最贵的啊，我还以为只有最贵，我就告诉他，来吧，这不是最贵的吗？那还比这贵的吗？
行，伟哥，你也是经历过青葱岁月呀、啊，您这土成这样也不容易。
然后那个谁，当时一个老师看了嘛，他刚要说话，他给他使了眼色说，差
不要打击
先让他交钱，先让他把钱交了再说，别跟他说这些，也不明白。
先把学费交了，再换吉他啊。
那意思是他咪迪就骗他们钱来学校，
是吧？
啊，那肯定不是。
不是，那你是当时是你第一个乐队就是声音碎片吧？
也不是，当时也前身吧，算是。
他们是这样，他们有一些就是我还有一个朋友，有曹操的哥，叫曹操，还有他，对，叫曹操。
草是
就草草莽的草，对，青草的草。那是我们就是老乡嘛，我们认识很多年的，他们来北京就跟李伟他们组了个乐队，叫什么药用植物。
嗯，
也时间也不长，
是长不了。
对，然后因为我认识嘛，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嘛。
嗯，
认识了就摔了。
就那回是这样，就是当时玩嘛，也其实没
玩。当时玩那个乐队有两，就三个人，除了吉他是以外，鼓手、贝斯还有主唱都是原来我的朋友，就是我原来就认识的，我们在四川就认识。然后他们组了一个队，结果他们主唱走了，就等于奄奄一息嘛。
嗯。
然后刚好我在各种酒吧里，
这如鱼得水，
对对，
挣着大钱呢。
对对对，然后说，哎，搞个乐队，那就来吧，试一试。
其实也不是，当时
然后就这样。
当时叫他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他不去，他看不上。当时，然后我记得是那回，然后我说，哎，完了完了，我去了好几次什么的，啊，我又排又各种那种，慢慢的就那时候。
那是得瞧不上啊，他这一去好，那排练费全都得他出。
哦，吃饭都管
是吧？
那会没有排什么，但是确实是吃饭什么的都是那种，因为他那时候挣钱。
不是管一两天，
嗯，
是几年几年的管，几年几年的管，但不是现在哈，就是那段时间嘛，两三年，特别是我那两个老乡，他们我们在那个单店排练的时候，就是几年几年的，
嗯，
白天排练，晚上我就去干活，
嗯，
那天回来然后就是买菜做。也就是一堆煮在一块儿，三店那个地方当时野孩子也在，
那个时候是对野孩子好像让我们去，当时他们以前去的，跟他排，我们是基本上是最早一支乐队。
还有那个谁，蝙蝠
M 对，逃跑计划还有。
逃跑计划
是吗？
对，逃跑计划就在我旁边，0405
一个院
嘛。
哦，
逃跑计划就一个院的两个排练组。
那会儿还叫孔雀呢，是吧？
没有，
没有，已经叫逃跑计划了。
逃跑机啊。
对。
嗯，光蕊呢？光蕊，咱俩同一届吧。
嗯，对。
光蕊是也是一直在乐队的。
对，我03年进的。
啊，
就一直上这个贼船。
嗯，光蕊是哪？
他是东北人。
东北人。
然后那时候我们晚上就是在酒吧干活嘛。
我们
要碰到圣诞节。
啊。
圣诞节或者这样的节日，那个活就会钱也多。
嗯。
然后我就必须找人来一起干。
嗯。
那。要求要乐队，其实也不是乐队，就是人多点。
临时听，
看一下怎么回事。
平常就一个人弹唱嘛，但是比较碰到圣诞节这样，我就找。有一天就有人推荐了他，他弹钢琴嘛。
我们俩是干活的。
对，干活，然后把他找来，干完活分钱，就留个电话吧，好像就，然后就没。
0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是03年，他就给我打电话。排
然后就后来因为排着排着就觉得缺乐器，就想到他了，反正然后就给他打电话，开始就排练。
你看你是彝族人，
嗯，
对吧？然后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乐队的一开始这风格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刚开始也没有，因为你那时候太年轻，其实也没有个概念。
嗯。
但是总是觉得你就他有一种就是你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概念是有的。
嗯。
那具体不一样的什么程度，那时候的第一能力有限，人也是懵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张专辑那个完全是乱来，就是胡来，
嗯，
排练的时候你叮叮咣啷叮叮咣啷一敲，然后就，
是那个第一张专辑咱不说，但是我觉得第二张优美的低于生活还是可以的，
那张我就有概念
了，嗯，你们大部分乐迷应该是从那张开始积累，
对对对，那一张我就概念很清楚了，
嗯。
就我就因为那阵我听到了 REM 啊，
谁
REM
啊？
对对对对，在这之前大家都听，特别是在那以前，你知道我们那个环境都是说唱金属，
嗯，对，
全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因为说唱金属我也说不了，但觉得
能说你也干了啊。
对，
那因为你玩音乐的话，你可能爱说唱金属，因为你可能你就像你吃
不是，关键是那个数量太多了，一个什么摇滚趴，
嗯。
十支乐队，有九支就是这样的。
是是是，
哇，然后全是这样的。
嗯，
但是你当时我就觉得，哎，不对，为什么所有歌都一模一样？
嗯，
是吧？
咱们其实，在音乐上是同一代人，
肯定是同一代人，
这是同一代人。
我比你们晚很多了。
就是你比我岁数比我们大，但是咱们就是说，成长这路线是同一代人，其实。
对对对，刚好在那段时间，我就听到了 IAM， 还有就是90年代初出来的英国乐队，
嗯，
什么 Blur 啊、Oasis 啊、什么 Radiohead 啊、Portishead 这一类，
嗯，
哎，我就找到方向了，那时候就知道不一定非得是哇哇哇那么猛，
嗯，
然后就优美低俗生活那一张起，那时候我概念就很清楚了，
嗯。
但是干得清楚不一定你的手上功夫还有那个技术能力还是不行，现在回去听的话，其实那个创作的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手上功夫不够，大家都不够，不剩我一个不够。
你说这个概念你能形容一下吗？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用语言形容？
这个无法用语言形容，
嗯，
所以它涉及到就你整个的概念，
嗯，
就你知道当你表达标，你表达摇滚乐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这样。
那当然，嗯，
对，但我们那时候才懂啊，
嗯，
在这之前不知道啊，对不对？大家朋克啊，那万的最火的时候也是，哇，全是给你咣啷咣啷啊啊，
对。
但你总有一点想法，为什么所有的乐队都一模一样，对吧？就有一个概念，具体这个概念怎么操作，怎么把它写成十首歌或者十几首歌？那你不能每一首歌都一模一样，对吧？还得分。但是我那时候概念就已经清楚了。
一般都是你先写个诗当歌词儿。
没有，我歌词都是最后才完成。
是吗？
对，其实这种乐队它跟那个你写上那个不一样，其实，
嗯，
其实很多时候像有音乐似的，大家可能在音乐先玩，很多时候
我的概念是
玩出来以后，然后再做出来，
嗯，
再写旋律，就这种。
嗯，
旋律和音乐是同时的，它就是你旋律它应该演奏的那乐器。大家把乐队玩起来以后，嗯，这像用鸟语，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我还以为你们乐队是像很多那种偏英伦的或者偏另类的乐队，是主唱先把歌写好然后排的呢。
有的歌是他先写
好，有些歌是就
大部分的都是一起排练室。
哦，大部分
他的能力非常强，他是出口成章，
嗯，
就我们随便
他是这样，其实
排了一个套子，他的旋律就
来了。
这个我不知道，比方你写小说，我看过，你大概总体你有个概念嘛，对吧？
嗯。
你的开头、中间、结束、起承转合，你总明白的，对。
对。
那他做音乐也是一样。
嗯。
起承转合，我这儿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
嗯。
然后排练室里，乐手完成这个起承转合，他有那时候就有过程了。那整个概念我是很清楚的。
好，至少我自己是这个。改变了一下我最一开始对乐队的这个什么概念啊，聊聊天还是有好处。
好多其实都不是乐队，
嗯，
就是那个主唱写一首歌，然后把它编曲，编上。
是，很多乐队都是这么干的嘛。
对对对。
其实音乐的话，其实哪怕其实那种其实你如果有音乐和鼓啊贝斯起来，你在唱写旋律的时候会有激发你好的东西。
这种碰撞是特别强大。
对，正常的摇滚乐队的排练这么
它起了这种化学反应。
是是是。好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说这个新歌了？致我的迷茫兄弟是吧？谁迷茫了最近？
哎呀，就是我觉得不是谁迷茫，是大家都迷茫，
大家都有点迷茫了。
除了像您这样就是特别坚定、特别清楚的人以外，我觉得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马老师，咱别进入互捧模式啊！我们这节目以互相岔为主。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都在迷茫，
嗯，
因为你那么巨大的转型，对吧？
嗯，
突然间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想想。特别是我这一代的，我不知道你年龄比我小点，
但其实咱在音乐上算一代人，咱在音乐上。
但你头脑那个反应呢？当你碰到，比如现在的北京，跟你小时候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世界，对吧？
对，一定会很痛苦。
那你怎么转型？那你个人，你的他带给你的什么感受？你是迷茫，还是觉得啊，我跟以前一样特别坚定？
我瞎聊一会儿啊，咱各自抒发一下。但我是觉得对我来说那东西不叫迷茫，我只能说是一个乡愁，就是说这个别人都有家乡，我没家乡，就这么，因为我家乡就在这儿已经消失了。
嗯，那谁都一样。
嗯，
我也一样。
对，
其实地方它也是一样的。
你们没有家乡吗？你们回去的话至少父母亲戚什么都还在。
你现在回去那个地方已经不是你原来那个，就跟你一样，已经不是你原来那个， 所谓的加深了，而且你已经回不去了。
嗯，
你回去那个地方变化跟北京一样大。
哦，
你明白我的意思？
大家都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这个时代所有人都面临这个问题。那有些特别坚定的人，他可能就是哎呀，我他变差了，对吧？我用我的生活方式，我一点不迷茫可以。
对。
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很迷茫。
哎，这么说起来，我倒是发现有一个题目，其实以后咱们可以创作的时候都注意注意啊。就是说，家乡变成了一个奢侈品。
对呀。
有些人还是有家乡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周围有些朋友什么的，比如他如果是广东人，
嗯，
广东人的那个家乡变化就很小。
嗯。
潮汕什么那些地方变化很小。
他开放的早，
开放的早，所以他地
方开放的，
哎，
他像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就无所谓了。
嗯，
但如果广东人他再早一点，他也会有变化。我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一代人，叫生于60年代，他碰到那个开放的时候，他估计也悬。
是，反正这个发展大潮嘛，啊，都是双刃剑啊，有好有坏。所以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写给这个叫什么？咱们这同龄人的是吧？
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
嗯，
因为我们写给不预设听众，我不知道听众在哪里，
嗯，
我也不知道他是长什么样，他是什么样的，
嗯，
但是我先写给我自己的，我就跟我一样的人，我觉得肯定有，
嗯，
不可能这个中国只有我一个迷茫吧，
嗯，
我不相信这个，大家都经历了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迷茫，那不可能，
嗯，
总有一些人他就跟我一样的，
嗯，你这个迷茫你能具体说吗？大概是个。什么发
展？就是你不知道未来你会得到什么，
嗯，
然后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你也不知道，实际上，它就这么就不在了。
嗯，
你身上原来保有的，比方说价值观，
嗯，
对吧？
对，对，
包括你对所谓音乐的什么信仰，对摇滚乐的热忱，
嗯，
真的这一类东西吧，全部
啊，这倒是，摇滚乐肯定是马上要消失了。
这我就是从事这个的，不好意思，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是是是，我们这节目叫摇滚游戏网，所以我们这节目也快，要不然以后赶紧改改吧。
摇滚乐马上就要消失了，就这样
对
吧？
嗯，
不好意思，我就是干摇滚乐的，那怎么办呀？
嗯嗯，
那我怎么办呀？像我这样的人，有些人转型对吧？
嗯，
萌不萌乐队咱不说了啊，
嗯，
我就是迅速转型，成为这个时代受欢迎的
嗯
那一类人。
嗯，
那很明显我不是，我转不了这个型，那我就很迷茫。
嗯嗯，
那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嘛？我
肯定是
想问问，对呀，
嗯，
无数当年无数跟我们一样是搞所谓摇滚乐队的，现在，要不你转型成那个对吧？健康的，
嗯，
线上的，
对，
娱乐的，什么整个娱乐体系的一部分，
臧鸿飞，
对，
臧鸿飞最应该批判就是他臧鸿飞，臧鸿飞你给我站出来，快。嗯，还有什么？
要么就像我一样，你就迷茫呗。
嗯，
反正你弄这些东西也没多少人听了，
嗯，
对吧？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大家都听电子去了。
嗯，嘻哈。
对，都嘻哈去了。
嗯，
那你怎么办？
嗯，
你说怎么办？
嗯，
你也一样。比方你原来写小说的，我知道。
嗯，
你知道小说也差不多。
小说我是其实从七八年前吧就已经觉得已经是不行了，肯定不行了。
对啊，那人家原来写小说那些怎么办？
对，写小说人早就不行了。
对啊，
所以我这不是上北影上学去了吗？是吧？哎，我插播一个广告啊，不好意思啊，插播一个广告，是这样啊，我呢现在在北影呢学导演，然后呢今年寒假的时候呢会拍一个毕业作品，然后我呢估计这节目发布的时候，我的这个毕业作品的众筹应该就上线了。到时候会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出这个消息啊，各位老师啊，听咱们这节目听这么长时间了，我这节目都快6年了全都没收过费，大家请去我的众筹支持一下啊，众筹有各种好处，具体是什么我没想好，但是到时候那个链接上一定会有的，好吧。
这个广告比本次反弹重要啊。
别闹了。这个就是我们转型的啊，说到迷茫吧，你看我们写小说人最迷茫。
嗯，
而且你看啊，什么人最迷茫？我应该最迷茫啊！我又是写小说的，又是摇滚乐评人，文学跟摇滚乐都他妈快没了，是吧？我们要改导演了啊！那叫什么来着？那有一电影叫《神鞭》，
嗯，
是吧？
说天津那
天津那神鞭，
嗯，
啊，
嗯，
比如说以前都是拿大辫子甩，然后到民国了哈，那个啪把手枪掏出来了， 行，那咱们要不要听马老师给咱们现场来一个？
来吧，
把琴搬过来呗，是吧？咱们那个就来了这首歌吧，《致我的迷茫兄弟》是吧？不是这个。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来这个吧。
来这行啊。咱们一边弹一边说着点啊。这个歌什么时候写的？
来来来，他音乐部分完成的早，歌词是我在录音棚前才完成。
哦啊，录音的时候才完成。
对，
我看
差不多每首歌都这样，
是吧？你记不住吧？
对，你稍微给我看一下。对，
怪不得呢，我还以为你都是先有词儿呢。
不，他有无数个版本。
嗯，
一直不满意，一直不满意，或者一直改，有这个就是问题。
开始啊。
好，十年来的这个第一首单曲啊。
声敲得响，飞扬的不该治愈着，请我们再次回到街上，像从前那样头脑清醒。都是岁月让生命变得脆弱，昨日的人心变得可疑，当你在洪流之中挣扎，什么是你的救命稻草？什么是你的救命稻草？你不能带着迷惑离开。
秦老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演出啊？
哦，最近我很忙，我要做摇滚友谊榜。
什么演出比较值得一看呢？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去听摇滚友谊榜。
嗯，好，感谢马老师啊，感谢各位这个乐队的同志们啊，这个这就是咱们声音碎片的新歌《致我的迷茫兄弟》，叫什么？时代悲歌，马老师的时代悲歌啊，
人家宣传的叫励志歌曲，
励志歌曲，
对，
励
志金曲，
励志金曲，励志摇滚金曲。
你看你解读方不一样，你说是时代悲歌，
嗯，
那宣传上官网上宣传是
哦，想起来了，
一代励志金曲，
励志金曲，摇滚励志金曲，
是呀，你看那个两种方向的解读。
这个08年的时候，那个把阳光伞兵更开阔的地方，那时候的你其实已经在
对，
咱们从来没有跟摇滚，咱好好把这个历史给咱重新
说一说。嗯，倒着说哈。08年那张，你们当时创作的时候是一什么状态？
那时候就是年轻状态最好的时候
了，正好也是摇滚乐开始挣点钱了，你们也签了公司了。当时
没有签了公司，但没有挣钱，
还没挣钱呢。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很年轻，
其实挣钱是从那
个
专辑发了以后开始挣钱，学演以后就开始挣钱
了，能巡演了。
但之前只能是零五年那时候学演，你挣不着钱。但是
那个他发表是08年，
嗯，
那只是排练，这可能就是在提前一两年，
就排了3年这一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是从单店排出来，
嗯，单店是在
东五环那个边儿，七棵树
，OK， 七棵树啊，现在的东坝那一片，
对，就东坝，东坝过去，
嗯，
那时候野孩子，
嗯，
逃跑计划，
嗯，
蝙蝠 M，
齐天笑也在那边，都在那边，
齐天笑
是乐队，
好像还有别的乐队，
齐天笑怎么住过所有地儿？画家村也有他，
对，
然后那个还哪树村什么也有他，
嗯，
树村没有，他好像在树村蹭排练室排练吧，
蹭排练室的，嗯，啊，你们在单店待了好久，
四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其实第二张也是在单店拍的，
啊，对，
第二张我们第一张当时是在那个就上帝那边嘛，是树村嘛，
嗯，
然后回来第二张就搬到那个单店那边拍，
优美低于生活那个是
那两个都在那边，
你看啊，
是在
他08年那时候我就是概念清楚的那些歌里面的有些好点的歌，
嗯，
现在放如果你在电台里听，好像就是最近新出的乐队出的歌，
嗯，待会儿咱们来一首，
但你用木吉他的话他你感觉不到，
没关系，咱待会儿来一首你们以前的这个金曲，
可以
把吃饭的家伙拿来亮亮，
这个没问题。我的意思是就是聊专辑，因为你现在时间就过去了，对吧，
嗯，
过去10多年你可以非常完整的
回看，
嗯，也是就前一个月吧，我在电台里听到08年的一首歌，
嗯，
它非常新鲜，就像昨天才写的一样，
哪首？
时间过去了但它依然是每次演出来，上次跟张小队说，我操，你们这歌是金曲，我说那个是10年前的歌，不是现在的歌，
嗯，
他依然很时髦，
嗯，
非常不容易，
嗯，
好多歌你现在昨天都发表的，今天大家已经很火，对不对？
应该说就是有个人特色的东西，或者说这个自己的真正的创造东西在里面，不会过时，因为别人可以跟
你
学习抄。
你对音色的理解，
嗯，
你对节奏、旋律、和声的理解，
嗯，
这几个全部结合在一起，它才是不过时。你看，你听披头士的歌，就像昨天才写的，
嗯，
你对 Pink Floyd 的
《
愉悦之暗恋》，你真的，他所有的音色，觉得你就像昨天才写的，
嗯，
而且这个时间还会延长，可能100年以后也，他还是那么清醒，
嗯，经典作品嘛。哎，那你对你自己乐队的这个风格什么的有什么定义吗？你觉得让你说的话，你觉得你算什么风格？
我不知道，真的
没有风格，
是吧？没有风格，那当然是这个乐队自己都会这么说。嗯，
那非要说，我觉得就 indie rock 就只能这么说。
indie rock 就是独立，嗯，是吧？
从来
也
想过到底是往
没有
说的，他也不独立，
其实也不算特独立，
独立，对。
要凭着自己的东西就很难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别人来说。
偏英式的独立摇滚乐，这么说行不行？
他也不偏英式，实际上我听美国乐队多，
嗯，还是美国乐队多。
对，我听美国的民谣乐队多，我，
嗯，
最喜欢叫 Big，
嗯，
内尔扬、鲍勃迪伦都是民谣，都是民谣，
听这个。
对对对，他其实偏英式的地方很少。
那哪天摇滚乐真死了，这可以马老师可以单挑搞民谣啊。
民谣和摇滚就是一回事儿，
是的，
但不是中国这种所谓的民谣啊。
嗯，
那民谣叫弹唱，
或者叫就是啊、有一部分民谣是商业民谣是这样的。你看万晓利什么，肯定还是
啊，对对，万晓利
在根儿上的。
万晓利他也不会说自己那个是纯民谣，说实话。音乐那么就叫音乐多好啊！
小丽现在音乐就现在我觉得小丽的音乐，
小丽其实
上次我看我在现场挺好
的。对他不会说我这个是民谣，我跟你讲，小丽，
他那
个太局限了。嗯，音乐就是音乐。嗯，约翰尼龙他们都用钢琴弹唱也叫摇滚，对不对？嗯，应该你那首歌就是一个钢琴弹嘛，也没有失真，也没有啊，也没有留长头发，那就是摇滚，还是摇滚的祖师爷。那你怎么说呀？
你们零八年那张唱片的话，你自己挑出来你比较喜欢哪几首歌
？A 面的几首歌我都很喜欢。
嗯
，B 面我们有点失控。嗯，有可能是选歌的时候还是什么问题，反正 B 面的歌现在听了就很土了，真的。
嗯，你还是喜欢投地的。伟哥呢？伟哥怎么想？
我其实过一阵的话，这样专辑可能都。基本上不怎么听了，嗯，
是你天天演都。
但是你要真喜欢的话，我觉得天边一朵云吧。
天边一朵云，
对，我觉得那个歌特别好听，四给旋律。
你们现在演的话，主要也是演08年那个。
对，现在是
08多，嗯。
因为你现在演新歌不太合适，还等它发表了再演。
嗯，那咱们怎么着？08年这张《把阳光洒向更开阔的地方》，咱们挑一首歌来一来。
那就一朵云呗，
一朵云吧，
一朵云
哈，
来了这个，这歌当时是怎么个机缘写的呢？也是集体创作吗？
这个应该
是
这个不是，这是先出来的，先出来喝的，
先是马老师自己写的，
对对。
简单的没有依赖，彩虹下善意的谎言，一朵云的背景，深沉的没有背景，草中人把流浪叫做自由，向天那边一动云，我们心走和声，上天那边一朵云，我们的眼神的姿态，像一朵云，一朵云而已。
好
听，
好听，
好
听，谢谢，不错不错。
这个多少钱
没演？老马
有几年？
虽然是彝族人，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把这些民族的东西放进去。这么多年，好像一直是就是还都是比较。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民族这个原因。
你们家小时候有那种民族音乐什么的这种氛围吗？
有啊有啊。
他们彝族的音乐特别，就是唱歌什么的，
其实很有意思的啊。
每个人基本上每个人都会，
他有，但是你知道整个东方他都没有和声系统，他也没有节奏系统，
嗯，
他只有旋律的，
嗯，
那你观察一个旋律，就纯粹他们，我那个老乡那些，你就不要给他吉他，不要任何唱可以，
嗯，
直接找什么调都可以，
嗯，
但一旦跟乐器一配合就差了。
而你对你家乡那些原来东西无感？
有感有感
有感，
对，因为他那个系统不是这个系统，他没有节奏，
嗯，
没有和声，
嗯。
因为我整个中国不都是这样吗？
嗯，
那陕西什么花儿都很好听啊。
嗯，
那你不要给他加上现代的乐器，说实话， 一加上又土不说，还成立什么世界音乐之类的，反正挺逗的，就那样。那我们喝酒唱都是可以唱，不要乐器。
啊，你其实还是会唱的。
会啊，怎么不会啊？都会。但那个你加上乐器，就立马就成立了，就跟你电视台听的那种歌一样。就所谓结合什么民族性和现代那个。
哎，那你现在还回老家吗？
回回，大部分都在老家。在那儿已经就跟你回北，你在北京，你要比你那个比你还大。
嗯。
他那个
差异，
差异对，在北京，再怎么差异，他原来就是大城市，对吧？
嗯、
在变异其实还可以接受。
嗯，
在我那儿就已经真的天翻地。
嗨，其实要真说起来，其实我们小时候那北京也不大。
嗯，
小时候北京，你像我小时候住在北三环边上，我记得北三环外边还是菜地呢，还种大白菜呢。
你是什么时候强烈的感觉到这种乡愁的？
嗯，上大学以后，参加工作以后吧。
有十几年了。
有十几年了。参加工作大概零，就是其实就是零三年、零四年、零五年那会儿。
刚才这首歌《天天一懂》也说的就是这个。
嗯。怎么？
就是乡愁，
乡愁。
这个背景实在太大了，你找不到你。天天一懂，不管你在北京也好，你在哪？
你们这些人现在都住定居北京了是吧？住这儿了。
反正都在北京，
基本上
工作都
在这儿。都在这儿。安家是安在这儿吗？
没有。他算，他们俩算吧。
对。
那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有往外飘。
嗯。
这样有孩子以后可能不方便上学什么的。
啊，俺家还是在别的地方。
对，我在外地，他们俩差不多算在这儿，这、孩子在这儿。
哎呀，咱们伟哥也算是叫什么博山之光了吧？
博山谁说？博山之光，谢天笑。
博山之光，除了谢天笑，是不是就你了？
逃跑计划呀！
哦、逃跑计划也博山的。
太，反正那个乐手太多了。那个、
国健、
对国健，然后那个小刚，逃跑计划小刚，谢天笑，那贝斯，贝斯也是那个，差不多啊。
宋伟了。
对啊，宋伟。
对，
宋伟。六七个吧，那博山挺博山乐手觉得挺多。就好像有时间可以去那边。
你说你博山那么也没多大点地方哈、啊，出这么多乐手。
很奇怪啊，
很
奇怪、
啊。你说石家庄出乐手多，我还能理解。
对，
嗯，
突然这么这博山这么一地方、突然出这么多乐手，
我那个从我家到老谢家，就可能不行的话，就是过一条街，我最多五分钟。还有王磊，对，王磊也是。
是那为什么呢？你琢磨过这事没有？你们博山为什么呀？
我还真的太也有了，之前来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他们，我是后来到北京才认识的。
可能就跟老周我们在学校时候一样。
嗯，
有人弹吉他就觉得好听。
你说有时候这事儿也挺奇妙的，
特别奇怪。
特别奇怪。你说中国那么老大个，那么大天一片地，
对对对，他们这个地方挺奇妙。
这帮人出来都是一小撮一小撮的。
对，那个地方可能我觉得还有出来好多画家什么，可能他有陶瓷嘛。
嗯。
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过年什么，让那些老头给你画画什么，就接什么。他们也不是都不认字什么，但画的都特别好，因为产陶瓷嘛。
对。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那种，我小时候家乡的时候就有城墙。我小时候还有在北京，九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我们还有城墙呢，就是全是青石板的老的城墙房，
博山的城墙。
对啊，小时候就整个是一个小城，然后后来，晚上就一年不回去，全都天翻地覆，干成那种乡寨那种，就是那种乡寨，就那种特别土的人。我现在很少回去，因为我一看我就根本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我特别反感，就全是那种，就高不高低不低的那种楼，然后以前的东西全都没了。
嗯，
就半现
在。行，我明白了，这期节目到时候的标题就可以叫做乡愁是不是故乡是个稀缺品，对吧？
不止了，跟故乡有关的一切都
是稀缺品。
那你得去买。
行吧，本来节目呢在这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呢咱们还有一首歌得谈啊。咱们要不然说正好说说零五年那张唱片吧，咱往回倒一下。
嗯，
优美低于生活当时其实应该算你们的成名作，大家基本上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比较关注声音随便这个乐队的。
是那张唱片很成熟了实际上。
嗯，
但是我们的那时候演奏能力不够。
嗯，
然后现在给我现在这些乐手那一张也绝对
就更好。
对，
嗯，
你看我们那时候怎么演奏那个节奏就大多数都还不知道。
嗯，
大家都懵的。
嗯，
是演奏上不是创作上。
嗯，
创作上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张专辑。
嗯，
那现在那些歌如果现在用我们现在的乐手演的话就很牛逼。
嗯，
但那时候不知道，就反正胡弹的大家都胡弹，就胡弹。
嗯，
技术手上功夫到不了那个，到不了创作那个概念。那其实他的创作已经非常成熟了。
你自己最喜欢哪个阶段的这个乐队？声音碎片哪个阶段自己最喜欢？
哪个阶段都可以，说实话。
都还是比较享受的。
对对，深邃跟其他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每首歌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你有目击他弹的话，他肯定都是一样的。
嗯，
那我们对音色、对节奏都是严格，只要有一首歌是这个了，那就这首就可以了。
我就写小说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我每次真的打算写什么新东西的时候，我就老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哪年哪年那写的多好，你再看我现在憋怎么憋不出来。但等我把我这新的这写完，我发现，哎，好像比以前的还都要好。
那是是是，
就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
是是是，
你有没有？
有有有，肯定有，
是吧？
但你要时间拉长点看。
嗯，
我现在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嗯，
当你弄那个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嗯，
你是只有兴奋感，对吧？
嗯，
弄完以后。但现在我有经验，
嗯，
我把时间拉长，包括写现在这批歌的时候，我把时间拉到十年以上，我在想这十年以后这首歌会不会特别土，
嗯，
对吧？
就是你写的时候你
就，啊，对对，我就已经在
想一下，
考虑了，其实2005年我就已经在考虑了，
嗯，
就所有的音色它都是经典的，你看我们从来不用任何电的东西，就电的东西你不会用的话，会显得一下子就会特别土，
嗯，
对吧？有新的音色一来，你那个就显得很土，
嗯，
所以我们尽量都用比较。风琴音质量是键盘弹的哈，然后木吉他这样的，木吉他音色就是这个，看你怎么表达。
好，来来，2005年的那张专辑，咱们来首什么歌呢？
咱们来首新歌吧。
啊，来首新歌，好，新歌好。
我们排了一下。
说起来是说这次其实虽然刚刚发了这首《致我的迷茫兄弟》，但实际上新歌还会有一堆。
对对，又只发了一首嘛，
后面会陆陆续续发出一堆歌来，是吧？
对对 对, 对，
是因为乐队要出新专辑吗？
对对对，我刚好借您
这
个，
这歌首演嘛，
首演啊，这歌首演 啊,
啊，
来来，马老师把这歌说一说，咱说一说这首歌，
陈升木歌吧
，啊对，
这个是即将发行的新专辑里的一首单曲啊，
还是跟你说那个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差不多相处，
城市牧歌，
对。在乎看着这么人从来不曾怎么一样悲伤有人在你不心在你内如果你刚好经过，像是爱情啊，哦，爱草原上没有风，原野的花在低眉树，再也没有路上的行人问什么才是勇敢，刚好有一只小鸟飞时间散了
黑夜等你回。等你住等你
碎片乐队马上要发行的新专辑的一个歌的，咱们这首演啊，以前没发行过啊，那个网上都没有啊。新专辑叫什么？
还没想好，
还没定呢。
对对，现在还在做后期。
哦，大概什么时候出呢？在明年了吧？
应该春天吧？
对，一九年春天了啊。
对对对。
来，咱们给个特写，把马老师这手看看啊。我刚才看马老师弹琴那手啊，哎，那是，这一看就是弹琴人的手，看到没有？来，这特写看得见不？手都长成啥样了？好家伙，
这不会弹才弹这样的，不要跟我学啊！
我看看伟哥那手啥样，我给镜头看看。你看伟，哎，你看伟哥这手就干净。
他们音笛学过。
哦，
没有，他不是，他是那个，他是硬来，他这他弦也粗呀。
哦，
不是不是，他们学过有方法，
学过的就没有工伤，没学过的重
复。
这是野路子。
你看他这手都长成啥样
了？我操！我操，赶紧换琴吧，我现在琴不行。
我们这野路子没有一直这样，跟琴没关系。
看见了吗？镜头那手，
别跟别学这个啊！
学
音笛学句，就没有这个。
行吧，行，等会儿再补吧。那感谢声音碎片今天来跟我们聊天，也祝这声音碎片未来的那个马上一九年春天会发行的新专辑呢，有更多人都会喜欢。实际上也是时隔十多年了，发行的这音乐专辑的历史上第四张唱片。是吧，嗯，然后也请关注我在网上推出的这个众筹啊，请关注我们的众筹项目啊，我们的微博微信呢都是七六一，欢迎大家关注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七六一先生，
谢谢声音碎片，
他那个电影比这个反弹重要啊，大家切记住，
感谢
众筹，
感谢感谢，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本节目后期支持微博搜索智言音乐工作室，也请关注我的微博及微信公号，搜索齐又一。
当阳相信盛放之时的苍狼，相信丰收过后的荒凉。